各位弟兄姐妹还有牧者同工们，大家早上好。那我们今天要再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哈。那我们知道，从过去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在这个时刻，他的整个的这个地位身份，其实他是一个，他王位是一个非常巩固，而且讲到权力啊、军事力量啊，他都其实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哈。所以呢，周围的那些仇敌啊，大部分都已经给他征服了，所以我们之前看到很多的那些战场啊，他都得胜哦。那所以他今天在这边讲到攻取拉巴，其实攻取拉巴也其实是指日可待，只是说是看几时而已啊。因为神与他同在的话，那么相信他们都是会打胜仗的。然而呢，我们在今天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东西，就是人哦，一个人他越是成功、越是安逸的时候呢，其实就会很容易失去这个警觉还有警醒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这也是大卫他在那个时候他所面对的一个情况哦。所以今天当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当中我们看到主要的这一章，他就是在描述大卫的软弱还有他的跌倒哦。所以我们可以从大卫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看到，说人越是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他其实越容易陷入在一个试探里面，而导致最后他是会犯罪跟跌倒的。那因此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主题定为时时警醒免入试探了。所以让我们可以从大卫的失败当中，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哦，我们来检视我们的生命。所以首先我们就看到大卫他因为安逸而没有警醒而跌入试探，在第一节到第五节的当中我们看到，那经文就这么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大卫与她同房，她就回家去了。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所以大卫他在耶路撒冷，他其实他是当时候他是过着一个平安又稳妥的日子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把这个保护国家的重任他交托了给这个约押他的元帅哈。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就看到，当有仇敌来侵犯的时候呢，大卫他其实已经很少，他也甚至没有再亲自的带兵出战啊。过去他都是带兵出战，可是现在我们发觉他没有，他乃是差派约押他的元帅出去应战哦。那然而大卫身为一国之君哦，一个国王，一个领袖，我们可以想象，在军队出征的时候哈，那自己即使说不需要去上阵去打仗，心里面应该也是会挂着国家大事吧，应该是会在想，哎，这个战事怎样？他应该会脑袋里面应该是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场景呢，是大卫他在这个时刻，虽然他下面的人出去打仗了，可是他不但没有为前线的这些军兵啊将士操心，为他们可能为他们来警醒祷告，也没有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收集情报或者是出谋略啊，提供帮助等等啊，反而他在那个时候做一件事，在家里睡觉。他好像睡得很安稳，好像那种战争对他来说好像没有关他的事情一样哦，而且是睡到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他才起床，所以他完全没有把那个战事放在他的心里面哦。所以其实我们如果从大卫所写的诗篇，在他写的第五十五篇的诗篇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其实平常他有一个规律的一个祷告生活的，就是他一天至少是有三次，就是早上，然后晌午，还有晚上，他是亲近神的。如果从他的诗篇里面，他其实过去都是一直这样子的，但是在这里竟然说出大卫的生活松弛，他可以睡到 办我，就是他没有，根本没有祷告了。他那时候的祷告生活其实是已经没有再像过去一样哦。所以他到太阳平息的时候才从他的床上起来，所以在还在王宫的平顶上悠闲悠哉的走着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他一个糜烂颓废生活的一个开始哦。所以大卫他在起床以后呢，在平台上散步，就看到一个美女在洗澡。那我们知道说大卫他其实已经很多妻子了，那为什么还可以很容易的就看到一个美女就把被他吸引，所以这个真的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那本来呢看到美女还好，就是停在那边就好，但是呢大卫他其实应该马上就要离开现场了哦。看到，但是要赶快离开哈。但是呢，我们就看到他没有离开，反而他就继续的想入非非，然后就这些情欲的这些事情就进入到他的心里面。然后呢，他之后还有更多的动作，就是他开始去差人打听那个妇人到底是谁。那打听的动机呢，其实就是要知道更多，想要有更多进一步的安排哦。那可见，大卫呢他不但没有抵挡魔鬼，他更没有逃避是他那个引诱哦，他还让这个罪恶的念头进入到他的心里，让这个情欲有机会在他心里面发动哦。而且当他知道说这个妇人明明是一个有夫之妇的时候，他还是差了人去把这个八示巴接到王宫里面哦。所以我们就可见他当时候真的是已经被这个情欲完全的蒙蔽了，就已经没有想到神了。然后之后我们就看到八示巴到了大卫那里，大卫就与他同房，然后他就回去。然后之后呢，八示巴回到家里过后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所以他就打发人前去通知大卫哦。所以弟兄姐妹，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人的一生其实都有高的时候也有低的时候，就是就好像我们在上个星期六我们在上亮晶晶见证亮晶晶的时候，那个偏偏传道他就是说我们的生命线嘛，他叫我们画生命线，就是在你最开心你觉得你的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你要画上去，可是你有低点的时候你画下来。所以当我们画的时候就看到，其实我们会发觉说我们的人的一生不管你现在是几岁，我们总是会那个生命线不可能是平平淡淡一条线而已，就是有高的时候然后也有很低谷的时候，只是看你高 是有几个点，然后你低的时候是有几个点哦。但是呢无论我们是处在高峰的时候还是在低谷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要我们就要思考，到底我们在这种的环境里面我们是否都有在寻求神。那我会发现说我们很常都是在生命的低点的时候，就是在低谷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就是那种紧紧的来跟随神，就是很迫切的来祷告神哦。就好像过去我在生病的时候啊，孩子遇到事情，我丈夫遇到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我真是紧紧抓住神，一直不断的来寻求神，我们求神来帮助我，要怎么来突破，要怎么来得胜我的这个环境。但是呢，我也会发现说，在安逸的时候呢，就会发觉祷告的那个生活会比较松散。我觉得一般人都是会处在这样，就是在很低的时候、低谷的时候，就花很多时间来祷告。但是呢，在安逸的时候，可能还是有祷告，但是呢，就没有像在你遭遇到那些困境的时候，那祷告那么多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会发现说，往往呢，二者它就是在我们的生命最松懈最安逸的时候，它就会进来试探我们哦，它会来试探我们。而我们也很容易的，当我们没有警醒，我们没有去亲近神的时候，我们也会很容易陷入到二者的陷阱里面，而且不只是陷入到陷阱，甚至我们会看到犯罪哦。那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个亲近神的这件事情哦，其实我们要把它变成在我们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哦。因为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真的是看到哦，那如此呢二者就没有办法 会趁虚而入哦。而大卫的问题就是在他他在这个安逸的情况下掉入陷阱，导致他就犯罪得罪神哦。而在利未记第20章10节，其实有说过，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他大卫他其实犯的这个罪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如果说现在本来他还可以掩盖，就没有人知道就好，可是现在八四八却怀孕了所以如果怀孕的这件事情给人家知道了，照着律法，其实大卫跟八四八应该是要被判死刑的，他们面对这个死，所以后果是非常的严重。但是当大卫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大卫当下他并没有因为他所犯的这件事情向神来认罪悔改，我们就看到他真的完全没有把神放在他的这个思想当中，反而呢他让自己陷入到更大的罪过里面哦。在第6到25节，我们这个在这里可以看到，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呢，若不是及时的回转认罪呢，就另外一个就是他会想办法要掩盖自己的罪，而导致他会继续的犯罪哦。所以从大卫的身上我们看到他其实选择了第二个选项，就是他要掩盖，然后导致我们就看到他一直在犯罪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他要掩盖他自己的罪，所以呢他就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哦。在第6到13节哦，那经文这里这么说，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哦。所以大卫和乌利亚的妻行奸淫，他为了要掩盖自己的罪，他就想出一个妙计，就是赶快把乌利亚从战场上招回来，好，招回来。原来呢，大卫心里面就想说，那乌利亚他在战场上呢出生入死打仗，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家，所以如果可以回到家呢，应该他就会享受跟妻子的同房的这件事情哈。所以只是呢，只要乌利亚跟八四八同房，那么将来呢，这个八四八他生孩子呢，乌利亚就认为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大卫他想的，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就来掩盖他自己的罪哈。所以呢，他的奸情，他所犯的罪就永远没有人知道了。所以这么一来呢，八四八怀孕就没有人会怀疑了吗？所以当乌利亚去见大卫时，大卫就跟他说：“你回家去洗洗脚。”所以这个洗洗脚表面上的意思，其实是就是叫乌利亚回家去轻松一下，就是暗示乌利亚叫他回去跟妻子享受一夜的团聚哦。那大卫他其实就是全心要掩盖这个事实。那将来就算八四八肚子大起来，那乌利亚他也不会起疑心哈。那可是呢，我们却发现说，忠心老实的这个乌利亚哈，他偏偏呢没有回家，他睡在大卫的王宫门外哦。那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到说，乌利亚他其实是一个忠心耿耿的人。那他虽然只是一个士兵，可是我们看到他所挂心的是国家大事，就是主人所托付的责任，是同事他朋友他战友他们的安危哦。那其实从乌利亚这个人的品格上，我们反过来看大卫哦，大卫他身为这个国王，国家大事他却不顾哦，他只顾自己安逸享乐哈。那大卫当时就劝乌利亚回家，劝不动，然后之后他还就用酒就把他灌醉，想说他一定会回家。可是呢，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因为他就是他的宗旨呢，所以使这个大卫的整个计划没有办法得逞哈。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时候我们人都是会有软弱的时候，那然而当我们不小心得罪神的时候，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做的是就是马上的快快的回转，然后向神认罪哈。 为了就是要预防我们要会陷入在一个更大的罪里面哦。那此刻的这个大卫呢，他已经深深的陷入到自己的罪里面，一心他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去解决，怎么去掩盖他的罪行哦。所以他的灵里面其实就陷入到一个昏暗当中哦。那乌利亚的敬畏和忠诚呢，其实是在提醒大卫应当要谨守圣约，其实也我觉得也是神的出手，他是盼望大卫不要再陷入在一个更大的罪里面哦。然而当时候的大卫他其实并没有觉醒，他没有这样的意思，他只是看到他的诡计不能成就哦，所以他反而他想出一个更恶毒的方法。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更恶毒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杀人灭口哦。所以你看一个罪哦，可以导致杀人，就是这样子哦。从14到25节，那14到17节经文这么说：次日，大卫写信给约押，交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在那里。城里的人出来了，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大卫就看到他之前的一个计谋没有成功，他就用了另外一个更恶毒的计谋。所以当他发现即使他把乌利亚灌醉哈，这个乌利亚还是不肯回家的时候呢，他就让乌利亚自己亲手带着信去给这个约押，要约押把这个乌利亚派到战事最险恶的地方，使他呢被杀哦。所以其实这里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借刀杀人，其实也是一个谋杀的罪哦。那在18到25节，于是当这个乌利亚被杀的时候，约押他就差人去将征战的一切事情告诉大卫，又嘱咐使者说：你把征战的一切事对王说完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挨近城墙呢？岂不知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亚比米勒的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城上抛下一块上磨石来打在他身上，他就死在提贝斯吗？你们为什么挨近城墙呢？然后你就说王的仆人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使者起身来见大卫，照着约押所吩咐他的话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与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射箭的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所以当时王就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没有一定的，你只管接力攻城，将城请赴，可以用这话勉励大卫。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他如果有使者从这个前线回来，他关心的应该就是战争的一些的细节哦。但是他其实他在整个使者的报告当中，他只是想要听到使者说出一个名字哦。因为大卫最关心的其实就是这个名字，就是赫人乌利亚哦。那赫人乌利亚被杀了，而大卫他的计谋也终于成功了。可是我们知道说事情并不是这样就解决了，因为如果说赫人乌利亚死了，那本来大卫就想要把这个8:48的胎儿暗中要推给乌利亚，但是现在乌利亚却死了，那么胎儿是谁的呢？他其实也要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第二呢，我们看到大卫他借刀杀人的诡计，他其实是给约押完全知道他的元帅哦。那而且大卫所写的文书其实就是大卫谋杀乌利亚的一个证据，现在在这个约押的手里哦。所以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大卫对乌利亚讲话其实很客气，其实在后面的几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也因着大卫这个杀人的把柄其实落在这个约押的手里，所以从此以后约押在大卫面前其实做事是很嚣张的。大卫其实也是有几分惧怕这个约押，也不敢得罪他。更重要的是，大卫所做的事情神都看在眼里哦，神都看到他得罪了神，可是他当下是被蒙蔽，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觉醒哦。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称为合神心意的人， 他过去是被追赶的，好像他过会被扫罗追赶啊的，他这整个的日子当中，其实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是不断的成长的。我们看到他怎么来追随神，怎么来紧紧的依靠神。他在当中，他学会了顺服，他学会了怎么依靠神，一直成熟到可以，终于可以被就是封王，坐在宝座上面哦。但是呢，经过神这么多年的对付，他的生命，我们看到大卫里面的肉体本相竟然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软弱，他没有被改变到哦。那他还是很轻易的就陷入到这个肉体的软弱当中。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人只有看清我们肉体的顽固哈，我们的这个老我，才能够承认其实我们自己没有什么是可夸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是可夸的。就算是在属灵的人哦，如果不警醒的话，如果没有时时刻刻的来紧紧来跟住，来抓住神的话，其实还是很容易被诱惑而跌倒。所以我们其实从过去的日子当中，我们也曾经听到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也是怎么陷入在一些的诱惑跟试探，然后他们就跌倒。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哦。那所以我们从这些人的身上，我们就需要知道说，我们要不断的来依靠神，那让神来完全的来掌管我们的生命，而我们也要紧紧的来跟随神。纵使我们还是会有软弱，我们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我们也要懂得要及时的回头，要及时的回转哦。所以我们最近一直在说什么男人回家女人归正啊，这些等等，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提醒我们哦，并不是说我们不会犯罪，而是说我们要懂得及时的回转，不要使我们一直一错再错而失去了机会。因为当我们没有真的回转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不只是伤害我们身边的人，其实我们也得罪了神哦。所以从大卫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要不断的来反省我们的生命哦。所以我总结今天的这张经文，其实到最后的时候呢，当乌利亚过世去世了之后呢，在27节的经文的结尾，他就写到：但大卫所行的事，这是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那我们知道说，大卫所行的一切事情，其实神都看见了，而且呢，神甚不喜悦哦。那大卫他以为说自己所做的事是可以瞒天过海，他做了一件又一件，就是为了要掩盖他所犯的事。但是事实上，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呢，神都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瞒得过神哦。那我们看见大卫从一个耶和华喜悦的人，到今天我们看到经文说他成为了耶和华甚不喜悦的人，所以是因为完全是因为大卫所犯的罪哦。而且我们看到说，罪它其实是有代价的，后果是会追上来的。如果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后面的经文的话，我们可以看见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呢，死亡还有淫乱的咒诅其实就进入到大卫的家中，刀剑也不离他的家，那他的下一代都在死亡与淫乱当中是活得很苦的，并且神说他私下所做的，神要公开的报应他。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没有任何的罪，我们以为我们偷偷做没有人知道，其实是罪是不能够隐藏，因为最后神他是会让这些罪曝光的。也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看到约押他也得了大卫的把柄。后来我们会看见约押想骂大卫就骂大卫，他是那种很嚣张的，甚至大卫到死他都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约押，因为约押知道大卫所行的一切坏事。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其实牵连是很广的，我们会失去正直，我们会失去良知，甚至我们会留下破口，甚至我们也看到是怎么的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哦。所以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代价。那大卫他因着他的情欲宣泄，使他的家庭整个就进入到这个咒诅里面。所以呢，我们真的是要很谨慎，不要让这个罪不要觉得说罪是可以隐藏的，因为罪的后果是 会追上来的。那就算大卫他后来他是悔改了，他真是悔改了，那可是这个伤痕一直在他的家族当中，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罪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姐妹，神他给予我们每个人自由意志哦，所以祝福跟咒诅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选择。那我们要认真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要放松自己以至于我们得罪了神，因为罪是会蚕食人的生命的。那神他其实是有给大卫悔改的时间，但是最后我们看到大卫还是要面对罪的后果。所以这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都很软弱，我们也都会不小心犯罪，所以呢，我们要时时的警醒，当我们不小心犯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懂得要赶快的回转，否则呢，等到如果我们真的是要等到神出手，让神来审判我们的话，其实一切都太迟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二节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去抵挡，但是唯有靠着耶和华神我们才能够去抵挡哦。所以当我们现在也是要预备在礼拜天我们进入这个赎罪日的时候，其实也是帮助我们在这几天我们一直不断的来检视我们的生命，反省我们的生命，我们要正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软弱，并且呢我们要切切来寻求神的饶恕还有神的帮助。所以愿神祝福大家。这是我把以下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从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来看大卫的这个生命，来到另外这个点的时候，刚刚同工跟我们分享的是时时警醒，避免免入试探。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进入试探呢？就是要发现到，我想我们继续再讲多一点，就是怎么样可以免离落入试探，就是我们要及早发现陷阱到底在哪里，时时警醒，就是提防陷阱，我想这是很重要。那所以从今天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来看的时候，到底那个陷阱在哪里？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当国家在打战，而大卫在一个相对来说是休闲的状态，那这个是他的一个陷阱。那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太忙，我们说不好，哇，太忙，忙到忘记神不好，可是当一个人太闲，闲到没事做，那又是另外一个不好，因为那是另外一个陷阱。所以这个首先我们可以意识跟了解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有一个适当的一个的分配跟安排。那如果说你是一个工作很忙忙忙忙到真的没有时间给神，我们知道那个也是容易陷入在一种环境的一种攻击，或者说引诱，或者试探，或者说其实根本就是已经偏离或者远离的神，那当然不好。可是如果太闲呢，好像说退休了没事情做，那当然也会有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们要安排让我们的时间，尤其教会是有很多不同活动的，再加上教会从星期一到星期天或者说星期天到星期一早上晚上，我们看见都有不同的活动，或者说都有不同的提供不同的内容。所以当一个人说我愿意跟随主，我愿意在属灵上追求的时候，其实当然就能够帮助一个人警醒。所以大卫很显然当下他在处于在一个本来应该有事情做可是你说他来到这个地步，他下面的将领这些都已经越来越强了，到一个地步大卫不用亲自率兵出战，当然这是一件好事，可是不表示说因此大卫就失业了，大卫因此就没有事情做了，应该说大卫可以有更多不同的事情来做。所以这个太闲是一个问题，大卫的太闲以至于他陷入该一个陷阱。人也是一样啊，我们并没有说我们比大卫更强嘛，对不对？就是说大卫在各个层面上应该说他身经百战，他比我们更加有过更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可是 如今我们从经文当中所看到的，这是第一个陷阱所在，所以我们也留心我们自己的时间的分配跟使用。那第二个就是他太多妻子，当然太多妻子的问题来到一个地步，有妻变成是无妻。那大卫为什么会你说他是睡到下午呢，或者他是因为睡午觉，我觉得都有可能。 OK， 那睡午觉的话也不是过错，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卫是独自一个人？ OK， 这个才是一个问题。那大卫之所以独自一个人，当然因为他太多妻子，那太多妻子换一句话说，大卫就变成是他没有一个所谓的房间是他的妻子跟他一起住的，因为他的妻子一个住这里一个住这里一个住这里一个，就是他太多妻子，妻子都各有自己所在的地方，但是大卫变成他是独自一个人。所以独自一个人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好像四下无人，没有人看你的时候，其实就会胡思乱想。所以我们知道人的软弱，男人，我们有哪一个男人敢说我们比大卫更加警醒更加强壮？我们只能够说人都有软弱，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软弱，就是男人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当然对今天来说无论是法律，无论是在信仰的道德上，我们都知道不是多妻。那即使不多妻，可是有一些人也可以是即使不多妻，可是你的妻子并不一定能够有权利或者有机会来时时看着你盯着你，我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就看到说避免一个人闲来无事，所以在要保持自己在一个受保护的一个环境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在六一的服事当中，我们都很鼓励，就是夫妻都要尽所能的同行，夫唱妇随也好，夫妻同行也好，那这也免去所谓的试探的攻击来到哦。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三个我觉得他的陷阱是权力太大，当然他做王嘛，那个权力很大，所以他权力大到一个地步，就变成是他说了算，没有人敢说他，意思说他即使做错了也没有人敢说他。那这是一个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当下他权力大到一个地步，他的犯错，我们说他是暗中犯错，其实也不见得是暗中犯错，是因为他整个犯错的过程当中是有人帮他的。哎，那个妇人是谁，你帮我打听一下。 OK， 打听到了，就那仆人就来报道了，报道 OK， 把他带过来。那带过来整个过程包括吩咐他的元帅约押的事情也好，吩咐他的手下做这事做那事也好，你会发现这个事情都不是私下的。这个八十八怀孕了，那怀孕我们当然知道不是说今天发生了关系哦回家怀孕了，不是嘛，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他才查验到，哎，月经没来，哎，再加上我相信当年应该没有那个验孕棒，应该是不晓得是什么土方或者什么方式才能够证实到说自己真的是怀孕的。而自己怀孕又不是马上传了一个简讯给大卫，也不是打一通电话，而是要托人去告诉大卫。可见在这件事情上其实并不是隐藏，只因为大卫的权力很大，大到一个地步下面这些人即使帮他做事做那事都只能够暗中的做，不能公开的讲。那他不能公开的讲，但是不表示说没有人知道，而且这个仆人知道，这个仆人的朋友可能知道，或者这个仆人的家人可能知道。那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好一些人知道的，只是因为王的权力太大，所以没有人敢说话，没有人敢出声。那这也是给我们留心一样事情，当你越有权力，当你越有权柄，当你越是站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其实越容易所谓的一手遮天，你说了算那在这样的事情上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要十分的留意。所以 感谢神让我们活在遮盖之下，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遮盖之下是好的。哦，就好像我们上那个见证亮晶晶上课，我们很多人做到满满，哦，但是因为我有事情要进进出出，没有想到张师母竟然在看，哎，为什么陈牧师师母没有坐在前面就是竟然会有人去留意。那OK， 当然他不知道我们背后的其他的事情啊原因啊但是至少你看，你会看到好像在很多事情上，即使是这么遥远的一个遥控的上课，都有人去注意到你。所以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你能够活在遮盖之下，有人关注你，我想这是一个好的。所以不要让自己陷入在一个我独自一人。当然你亲近神，你独自一个人是 OK， 可是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小组的环境也好，属灵的环境也好，有家人看着的环境也好，所以这个是同样是重要的。好，那我们再来看的时候，你会看到这个所谓的大卫所犯的罪的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一想，最近我们都在讲十诫，如果你从十诫的角度，大家可以一起来算一算，大卫到底他犯了几个诫？你们说呢？杀人的 ，OK， 啊，奸淫的，还有吗？贪恋 ，OK， 还有吗？目中无神啊 ，OK， 目中无神，这个是。OK， 你要这样讲也还是可以啦，不过比较直接一点的呢，啊，还有 OK， 你看啊，当他要掩饰这个罪行，他在做假见证嘛，哦，他在跟乌利亚所说的话也好，哦，在这些的事情上，他在因为为了要掩饰，所以他要做假见证。然后在第九诫里面说到一个事情叫不可偷盗，但大卫所做的是什么？这个是谁？哦，乌利亚的妻，哎，我要把他拿过来，把别人的他不第十诫是不可以贪图别人的妻子，但第九诫是说不可偷盗，但是他看到这个是别人的东西，但是把他拿过来，其实这也是变相的一个偷盗。所以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硬说啊，前面的诫命都可以，可是至少你会发现，从第六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哇，几乎一半以上的诫他都在犯，哇，所以你会看到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所以这个就看到说，当一个人没有留心或者没有提防陷阱的时候，其实会让人陷入一个过一多一个，一个又多一个。你看，一个软弱会带来另外一个软弱。OK， 大卫他是一个王，但是今天我们放眼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一些的罪行是可能没有被揭发，可是当你是一个公众人物，当你是一个政治人物，当你是一个比较众人所认识的 ，OK， 一有一点小差错的时候，会被放大来看。一放大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也犯了这个罪，也犯了这个罪，而一个罪就会带来第二个罪，第二个罪会带来第三个罪。我想这是真的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现象跟问题。所以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我们。那大卫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我们知道，因为他后面的悔改。是好像是成为一生的悔改，要不断的悔改，以至于要面对的代价是很大的。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也真的是神给我们恩典，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来临的赎罪日是可以更深的来到神的面前来降服。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圣灵光照我们。